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1月12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想第一个焦点当然还是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哦。那么他呢是在明年的1月下旬才要宣誓就职的，但是呢现在我想所有美国的新闻都是他哦，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马不停蹄的开始规划他的内阁成员。那么因为这一次呢，这个川普他是选上总统只有4年的时间，而且不能连任，那么2年以后呢，他马上又要面对的是其中选举哦。我们美国的选举真的非常的多哦，这就是在检验在台上的人到底有没有符合选民的心意哦。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川普总统当选人他时间有限，所以他就开始加快脚步，开始做很多的规划。那么所谓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川普呢这个总统当选人有很多很多想要改变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介绍。那三件事情是他想立刻做，马上做，现在就要做的呢，来告诉我们一下吧，您的分析。
谢谢大家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首先呢，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他已经胜选了。那么他胜选以后，他会有哪几件事情他做的比较急呢？我估计有几点，今天和大家讲讲。我们呢，就姑且把这个就叫做 Donald Trump 上台的这个头级急斧头啊。那第一件事情，可能呢是跟这个一系列的跟这个气候协定有关的这样的指标。那个并且呢也要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这已经是极其起伏了。他上次上来当总统就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到 Joe Biden 上台呢又回到巴黎协定，那么他这次上台呢一定会离开巴黎协定。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在气候问题呢，他主要呢就是这个钻探和采矿的这个困难。那个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动武以后啊，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原来的能源基础是靠这个俄罗斯的，像德国 70% 的天然气是要靠俄罗斯的。那么突然间俄罗斯打仗了，这些国家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开始切断和俄罗斯的天然气或者是石油的这个输送的协定，把管道中断。那么这些国家就很多了，法国有一部分，德国占很大一部分，还有奥地利，东欧的传统国家像波兰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都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或者是石油。那么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切断了。那么这些国家靠什么地方的这个天然气和这个石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呢？啊，有一种呢是从这个挪威的这个北海油田运过来的，但是数量不够大。那其中最大呢是美国，因为美国呢拥有世界上差不多最大的油气田，那么美国呢又有自己的这个页岩的分解的方法，所以美国呢是一直呢有大规模的这个钻探和采矿的这个工作。那么美国呢源源不断向欧洲出口这个天然气和石油，这个基本上呢就弥补了俄罗斯退出的这个空缺，所以欧洲到现在没有遇到任何的能源的危机。但是欧洲对于油气它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大的，那么所以欧洲呢是希望美国能够扩大出口液化天然气，要给许可证，但这个许可证呢就给 Joe Biden 政府就停了，就是因为环保的问题。那个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估计呢 Donald Trump 一上台首先要终结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是重新恢复对欧洲亚洲各大市场出口美国的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许可证，也就是马上大家开，并且呢油管该建就建，该采就采，该出口就出口，并且呢撤销加利福尼亚这一类的州所制定的极为严格的所谓污染标准的这个权益。 当然这样搞法的话会有很多环保主义者是非常的反对，但是 Donald Trump 在商言商，现在考虑的是生意，不但是美国的收入，并且是欧洲的经济安全，那就先做。至于这个油气会造成的污染逐步解决，大概就是这样。那么这些事情呢并不有没有什么奇怪，这都是 Donald Trump 在做竞选时候做过的承诺。这个 Donald Trump 的交接团队的发言人叫 Carolyn Leavitt， 他在回应英国的路透社的报道时候就讲，他说这个11月5号大选结果就是授权他兑诺选举时候所做出的承诺，他就一定会兑现。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要驱逐非法入境的移民。我们知道要驱逐1100万非法入境的人要离境的话，那个呢是要动用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这个大家可以估计到。那个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在第一任的执政期间也做过这样的承诺，但是呢当时遇到很多法律的障碍，计划没有成功。他当时连做墙，那个议会啊，因为这个民主党占多数都阻挠他，他墙也没有筑成。但是这次的情况呢就不太一样，现在呢参议院一定是共和党占多数，众议院呢这几天还有几个州还在点票，估计呢有可能共和党会拿到微弱的多数。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通过法令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他现在今年他如果再去担任这个美国总统，2025年的这个1月份他的法律障碍也会减少。因为 Donald Trump 在第一个任期呢，他任命了三位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是保守派，使得保守派在联邦最高法院是6-3，是远远多于自由派。那么他并且在第二任期呢，任命了几百名这个各级的联邦法院的法官，就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这个美国司法的这个保守体系。他已经重塑了法院，就他以前所做的工作。那么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大规模驱逐的详细的计划，但是呢从他和他的幕僚的讲话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他准备怎么做。第一个，他会利用紧急法来绕开无证移民的这个保护工作啊。大家知道美国很多无证移民一说要驱逐就要上法院，就要庭讯，他有这些事情。那么他会用的第一个法律是什么呢？是1798年的叫外敌法，叫 Alien Enemy Act， 这是美国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呢在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就建立过了。这个呢法律允许总统不需要任何的听证就可以驱逐敌国的公民，那就是要确定这个国家是你的敌国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 Alien Enemy Act 用来驱逐拘留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裔的民众，就是用的这条法律，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宪法授予他的。另外呢他会依靠地方和州的警察力量，特别是在红州，就是共和党占多数的州，去追查和逮捕无证移民，因为靠联邦政府做不够，要靠地方政府做。并且呢他也能够动用军队或者是动用这个 National Guard， 也就是国民警卫队，实行移民的执法。他用很多方法会重新调整联邦雇员和联邦的资源来打击无证的这些移民。Donald Trump 的移民政策的策划人叫 Stephen Miller， 他就说如果 Donald Trump 连任，边境呢将会被封锁，并且会部署军队，启动国民警卫队，非法移民呢就要回家了。那个有一个没有党派的美国的叫做移民委员会 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 就指出，每年如果我们驱逐移民呢要用很多钱，他估计的数字是驱逐100万人可能花费880亿美元，就每个人啊要这个钱的比例就知道了。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要涉及增加执法人员啊，要增加这个拘留的能力，还要增加移民法庭啊这个的数量，还要增加遣返的空运力量。那么国会呢在这方面会拨款的。那在决定了大规模驱逐以后，那 Donald Trump 首先向谁开刀呢？下面讲一讲。 那么在这个1100多万人里面呢，其中有130万人呢，联邦政府已经给他的驱逐令，就是他们不合法，他们要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人没走，还滞留在美国。那么另外呢，从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数据里面，有66万非公民呢有犯罪的记录，那么这两类人呢会变成第一批驱逐的对象，也就是说130万已经受到驱逐令的人，66万这个有犯罪记录的人，这加起来200万人，也就是1100万先赶200万人，这200万人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些国家来的人呢叫做临时保护身份，这是美国给的，主要是国内有乱的，比方说阿富汗，由于塔利班执政以后，这个有些以前帮过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做事的人，这些人就是有保护临时保护身份。阿富汗还有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那有一部分乌克兰跑到美国来躲，这个也有保护身份。还有叙利亚内战，还有委内瑞拉马杜罗的政府，还有海地这个国内的大乱。那么这些一共有16个国家是属于这个临时保护身份，人数有多少呢？86万人。那么国土安全局如果要把他们叫走的话呢，是有可能的。比方说阿富汗现在整个国内形势趋于平静，虽然塔利班是非常的这个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但他起码没有说大规模的杀人，那么国家已经能过下去了，那你们可以回到阿富汗。乌克兰如果在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和俄罗斯能够签订停战协议，那乌克兰国内问题已经稳定，那乌克兰人可以回到乌克兰的帮助国家的重建。叙利亚最近没有什么大打仗，如果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能够和解的话，那叙利亚的这些要保护的人也应该回去。委内瑞拉穷归穷，但是现在没有和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正面的冲突，那这些人呢也可以回去。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在美国的比例是最高的，多于这个墨西哥人。海地呢是因为贫困。那么其实呢，特朗普最难做的事情呢是外国政府的同意，有些国家呢是同意，比方说墨西哥来的，那墨西哥政府肯定是同意收的。那么另外南美洲有很多国家也同意的，但是有些国家呢跟美国就是不合作啊，比方说委内瑞拉他就不会同意收，那么这个呢就造成问题了。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所在的这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呢经常的是拒绝接回本国的公民的，那么这个就必须美国政府要和这些非法移民所来的国家达成协议，才能够驱逐他们。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继续，就是川普总统当选人他第三件事情要想要立刻做的是哪一件事情呢？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王教授继续介绍。教授请。
第三个他马上会做的呢，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立即自动获得美国身份证，这个事情得取消了。这个政策呢是吸引的世界上很多中产阶级有钱的阶级都来美国生孩子，那就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这个我真是见得多了，每一次坐飞机回去都有很大肚子的妈妈飞到美国，也每一次飞机回香港也见到有很多的家长带了一个刚刚出生没多久的 baby 拿着美国的护照就上飞机了。这种的就是一个产业，这已经是公开了，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纽约州到处都有广告说月子中心啊，这个来了就有人管衣食住行一条龙啊，保生等等。但这个政策呢估计 Donald Trump 上台呢会被取消的。 我看见美联社报道说 Donald Trump 团队已经在为上任以后要颁布的政策写方案了，其中移民问题上，除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以外呢，就是取消公民权，我们叫做 birthright citizenship， 这个要取消。这个政策呢，在 Donald Trump 上一任的政府，就是2016年到2020年呢，得不到任何的支持。但是 Joe Biden 四年大乱，这个以后 Donald Trump 获得了足够的民意支持，取消出生公民权。那么估计呢，这次呢，他通过绕过几关立法、司法，他如果能够绕过的话呢，可能美国的国家政策就从此呢就会改变。今天呢，我们用这个时间来谈谈的第三点，我们看见 Donald Trump 有一段竞选的视频，说他在当选的以后，他呢就一定进入第二任期第一天签署的行政命令，就是取消所谓的出生公民权，也就是说他一当1月20号他就会取消这个权利。他在视频里面说到，美国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国家之一，也就是说父母都不是合法居民，只要他们踏上了我们的土地，未来的孩子就会自动的成为美国公民。他说这种做法呢被滥用，造成不必要的移民的压力，并且呢我要通过行政命令打击生育旅游的现象，就是来了就是为生孩子，变成一种经济，也就是说外国人利用旅游签证在美国生育，以便让孩子获得美国的国籍，这一条呢他得停。在第一任期 Donald Trump 呢也曾经想过要取消出生这个新生公民的这个公民权，就是出生婴儿的公民权，因为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修改宪法的问题，他在第一任16年到20年呢得不到任何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可是带着大多数选民的支持重新上任的，这个政策呢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赞许，估计呢他所遇到的阻力恐怕会大大的减轻。那么今天首先讲讲什么叫公民权，出生公民权。美国出生公民的原则，这个英文叫做 birthright citizen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啊，就是指在美国的领地、美国的领土出生的人呢，都能够自动成为美国的公民。美国领土就不用说了，美国的领地呢，包括 Puerto Rico， 包括关岛，包括这个美苏的 Virgin Island 维京群岛，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这些都是美国的领地。只要在这里生的，不管你的爹妈是不是非法的，孩子都是合法的美国的公民。出生公民原则呢，是很早写入了美国的这个原则的。1868年的美国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那么那个里面呢就写了这条，原来为什么通过这条法案呢，就是要保证在美国出生的这个黑人，就是非裔的美国人获得公民身份。因为很多黑人呢在南北战争以前是用黑奴的身份进入美国，一直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但是他们在美国结婚生子，这些孩子呢就应该是美国公民，是解决黑人的这个问题的。但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在那次过了以后，那就基本上所有的都能够在这个国家里面，他就能够变成这个美国的公民。这个是我们讲1868年的第14条这个修正案。1898年当时呢又遇到了一批新的案子，这个案子呢是有两个华人，这两个华人呢在美国呢生了一个孩子，这两个华人呢就是父母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但是生的那个孩子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就说不是美国公民，因为他是亚洲人，他是个华人。这件案子很出名，1898年这个叫做黄金德，那个出生的孩子叫黄金德。那么这个呢美国政府呢就说我不认，因为他们父母都是华人啊，所以呢这个孩子在美国生也不能当美国公民。那么这个案子在1898年就告到联邦的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呢就判处美国政府败诉，黄金德的确是美国公民，所以呢就确立了美国出生即拥有公民身份的原则，就两点吧， 我们就说两点。第一点是1868年的第14条修正案，就是在美国出生的黑人，他们的孩子都是美国公民。1898年第二个，两个华人生的孩子黄金德是美国公民。这两点以后就没有任何人的异议了，这就是出生公民权。那么这出生公民权呢，从那个时候开始，1898年以后，美国政府再也没有碰过这个问题，一直维持到 Donald Trump 第一任这个2016年他才提出出生公民权，引起很大的争论。那么大家说这个到底有什么争议呢？法律学界认为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对于出生公民权的解释已经没有任何的歧义，就是这个每样都是对的。那么并且呢，这个修正案的条款呢还是有一些松动的地方。那大家说你不是讲了半天都是没松动了吗？那松动在什么地方呢？有松动的地方。因为呢，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案呢，它必须它有一个判决。因为宪法第14条修正案是没有加上任何的定语，没有加上任何定语呢，就会出现1898年的黄金德案。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当时最高法院判黄金德是美国的公民呢？就是因为当时黄金德的父母都有美国的合法身份，有美国的绿卡，有美国的公民证，可能啊之一，我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合法进入美国的，所以就判。但是呢，在1868年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呢，是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父母本身是不是合法居民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看这个14条修正案的英文的原文叫做 All persons born or natura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fore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tates where they reside。 这个讲法里面没有提到这个父母的。那么其实呢，黄金德的父母拥有合法身份这句话在1898年黄金德案的判决上呢就被忽视了，那么就只剩下一句话，出生在美国即可自动获得美国国籍，那前面应该加上一句父母必须有合法的居留身份才能够孩子合籍，但这个没有解释。那么我估计呢， Donald Trump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第一个就让最高法院重新解释宪法的这个意义，那就打官司打上去最高法院。那么 Donald Trump 如果上任第一天签署行政命令取消出生公民权，他的行政令呢就一定会遭到民权组织的起诉，也就是告他。那么这个告的这个官司呢就将一路上诉到联邦的最高法院。那么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是6票，自由派在3票，那么有很大的可能性保守派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要判决 Donald Trump 政府的胜诉，所以这条案呢没有异议，会通过的。也就是说最高法院重新解释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前面再加入一个定语，夫妻俩必须有一个是美国公民或者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那么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才能够成为美国的公民。那大概就是这一条，这是 Donald Trump 会采取的第一个办法。 Donald Trump 会采取的第二个办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由国会制定的新的法律。那么如果这个民权组织起诉这些搞不过的话，还有第二个，就是通过国会制定法律。
OK， 我们到时候看看他在1月份上台的时候会怎么做吧。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新闻的焦点来看中国吧。中国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有大批的大学生哦，这个骑着脚踏车去另外一个城市吃东西的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如果普通人这个无聊骑脚踏车去什么地方吃东西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是因为在中国的话，就突然之间有很多人一起晚上去骑脚踏车，这个变成了新闻啊，而且这个人数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路上全是脚踏车，什么车都没有，让人家以为说你在干嘛呢？最后呢，不得已让大学决定要封闭学校，禁止这个行为啊。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这一件事情的新闻分析。教授请。
有一大批大学生骑单车从一个城市到第二个城市，骑了几十万辆自行车去，这个呢搞成大乱啊！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个内在的问题可以分析。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很古怪的事情。大家知道呢，河南有几个大城市啊？河南呢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省份，有1亿人，学校也特别多。这个河南这个人口特别多，1亿人口。学校也特别多。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省呢没有一个名牌学校，也是很奇怪的。这个什么郑州大学，这个开封的这个叫黄河大学吧，洛阳的这师范学院，学校特别多，因为它有1亿人，那有多少人读书呢？学生特别多。那么这个最大的城市就是省会城市郑州，因为它是京广线和陇海线的十字交叉，是一个交通的运输的动脉。河南的这个中部地区以马平川，就没有什么这个高坡高山，河南到西部才有山，所以呢小城市多，以马平川，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差不多20多个，一数就近十大城市，从北到南，这个基本上都是，但名字呢都叫起不好听，什么许昌啊、漯河啊、这个驻马店啊，这些名字都不好听啊，郑州啊、这个洛阳啊、那等等、开封啊，这一堆城市，但呢，它以马平川，公路非常好，所以呢，这里就有些学生呢就觉得要出去玩，那这里就讲到了。学生呢现在呢也闷啊，因为学生有两个，一个是功课压力很大，现在读书呢功课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是内卷嘛。第二个呢就是毕业以后工作前途比较困难，现在找工作难，所以这些学生呢现在总是要找一点事情呢让自己开心。那么结果呢就出现了一件事，大概是有4个郑州的大学生，那个大概是今年的6月份啊，4个好像女学生，在郑州大学就说那个开封啊汤包很好，大家知道开封叫汴梁嘛，是宋朝的首都，那么那个地方还有皇城的感觉，那里有灌汤包，灌汤包后来根据这个北宋移到南宋，到了杭州，所以杭州又有灌汤包，然后再传到上海江浙地区。有4个郑州大学生离开开封呢挺远的，郑州到开封50多公里，晚上突然间动了念头，说我们到开封去吃灌汤包吧，说上就干。那么骑车去得5个钟头啊，这个可不是很近的，那个骑单车从郑州骑到这个开封那是要骑一段路的，所以呢大家也说辛苦一点。那么这个单车呢，共享单车在中国很普遍，3家公司，这个蓝颜色的、黄颜色的、绿颜色的，在街上都有，用手机刷一刷，那么花几十块钱，这个车就跟你了，一直骑到开封，把汤包吃完了再坐火车回来。这是今年6月份，晚上7点钟出发，骑得快，3个钟头呢就到达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所以呢大家说哎呀这个很划算呢，又锻炼了身体，又热闹了啊，并且呢这一条路也很好走，并且从郑州到开封呢基本还有点下坡，都不太费劲，大直路一条，那50-60公里骑过去，把汤包吃了啊，再买个火车票把车扔在那边就回来吧，这个话呢就传出去了。好、哦、这一下搞得最近这2天9号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这几天呢，这个郑州呢就 开始说要骑车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就大很多人就是鼓吹了啊，这个在网上，这个网上也厉害，叫做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下，就我们青春没有了，以后啊要骑也骑不动了啊，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下，晚上出动啊，下课以后骑单车去开封吃灌汤包。那么这个河南呢的学生呢就觉得哇这个太好，河南的郑州大学的学生就开始多了。那么大家郑州几十个大学啊，这些学生听说哎骑单车去，那么大家都骑，越来越多，一个学校几万学生，上十个大学的学生参加，这一下就动员了20万人。这个什么概念？20万人把郑州所有能够用到的资源，这种共享单车全都骑走了。这个呢，4到5个钟头奔袭50公里以外的开封，那么这个到7号、8号骑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晚上都有7、8万人骑，到8号晚上就8万人骑，到9号就更多。所以呢，这个呢就不得了了，哇，这个就人山人海。我们呢看到那个基本上路就不用走了，因为你想有二十万辆单车在路上走，这个已经是交通瘫痪。第二个是他们到了开封以后，并不准备把单车骑回去，就把单车就丢在开封的街上，结果开封的街上呢是像车海一样，自行车也不用走了，汽车也不用走了，就完全把城堵掉了。所以有很多这个开封的居民啊，早上一起来发觉所有的道路都瘫痪了，满大街都是这种绿色蓝色的自行车，一觉醒来觉得天都塌了，造成了道路严重的瘫痪，早上孩子去上学去看医院都走不动了，上班也走不动了。这个时候政府啊才开始意识到问题大，这个所谓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南下，把开封这么大一个城市又瘫痪了。这个呢搞得到现在有3大单车网呢就要大家小心了，一个叫美团单车，一个叫哈喽单车，一个叫青桔单车，这三个共享单车的平台就发布了这个联合倡议书，希望大学生呢慎重考虑减少这类行为。那么到9号下午还是不行，这个呢就要指出这个超区骑车锁车，那就派人，那学生凭什么我花了钱少了车，你走了半路把我锁起来不行啊，这个郑州搞得没有单车可以租，所以这个就是天下大乱了。那么郑开大道，就从郑州到开封的大道，郑州这个路段很多的这些东西呢就被占用了，那么并且呢道路也不安全，所以呢现在呢就进行控制，所以搞到9月16号到10月12号哦，就是11月9号到11月10号这段时间，对郑州到开封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路实行措施禁止，就不许骑了。本来单车总是希望别人骑才能赚钱，现在骑多了，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搞得别的城市动不了，路上的正常开车的人也没有办法用。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些学生的夜骑啊好像蝗虫过境一般，那么所有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那么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很多人呢看病去不了医院，孩子读书上不了学，开车上班的人去不了上班，这些单车呢又不骑回去，杂堆的扔在大街上，只顾自己爽不顾他人的自由，这个所以很多人呢就吐槽了。那么所以呢从吃汤包就搞到现在，所以呢这个呢夜骑开封爆红，是因为我讲了6月份的一个晚上，有4个郑州的女大学生为了去开封吃个灌汤包就骑了50公里，然后呢就大家都学。我们知道呢开封的这个已经呢发觉这个问题大了，这个搞得骑虎难下，本来呢以为要迎接这些人啊，要考验城市的这个精力，那么这个城市当然欢迎你们来了，你们来了肯定是热闹要消费，所以呢 啊，并且呢，开封政府开始还挺好的，要宣布清明上河园这些景区夜间对大学生免费开放。不过呢，现在夜骑的大队越多，每到礼拜五六的晚上，就20万大军从开封过来，最后招架不住了。所谓青春无价，搞得现在是骑虎难下。那么延绵几十公里的车队，那么从郑州到开封方向的路面给几万名骑车大军完全占据，严重堵塞。平常一个钟头的路程，现在开车呢2.5到3个钟头都没有办法，还不知道会不会撞到这些孩子。这些骑行大军完全占据了这个地方，还有这些清明上河园、地铁站、公共场所，他们骑到了以后吃完饭，他们累了，他又住不去旅馆，就满大街睡。所以从地标建筑、大梁、城门，到处都是单车，一片单车的海洋。那么学生呢，到处找地方睡觉，到处找地方上厕所，并且呢，整条大路从郑州到开封，全部都是丢的垃圾，矿泉水的瓶子啊、垃圾啊，随便丢。这个呢，就比例越来越高了，所以清洁工呢也扛不住了。所以呢，这个到现在呢就不让搞了。我们知道呢，这个青年青春没价，事实上呢经常上口的。我们曾经听过大家想扶持淄博的那个串烧的这个公式嘛，造成消费。我们听过几个月以前讲青春没有售价，直飞海南三亚这个广告词，现在又叫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南下，就体现了年轻人旅游消费观的改变。那么根本呢，我就不坐飞机，不坐什么，就骑单车。那么现在年轻人更偏好小城市，小众的目的是为了新奇的体验，穷游没钱，用特种兵方式打卡，这种潮流现在是方兴未艾。
OK，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新人新政治啊，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美中两国过去呢有这个10年签证的一个互相优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10年一下就过去了，现在呢又换了新人新政治，那么两国之间的这个签证未来会怎么发展呢？来，我们接下来就请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我们大家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民众来说，最关心的是签证。这个在美国居住的人要拿到中国大陆的签证，那有一个申请的程序。那么我中国和美国呢曾经实现过一个10年互相免签，所以很多人手头呢都拿了这个免签，大概2014年、2015年那个时候拿到10年的免签。那么到现在呢，2024年、2025年这些10年免签都到期了，能不能再签再续呢就不知道。所以呢这就会影响很多人的这个计划，因为有些人习惯了有一个到美国的这个免签的签证，那随时来美国都可以。同样的，在美国居住的华人，那么如果拿到中国的这边的免签，那来往呢也方便。那现在这个免签计划就要到期了，这个24年、2025年这两年是过期最多的时候，能不能拿到在10年的免签呢？这就要看情况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一点时间呢讲讲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签证。我今天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讲这个美国给中国方面的签证啊，这个因为很多人呢都很关心这个。那个美国对中国护照的持有人啊，这个是发一种签证，这种签证呢商务用途的 B1 的签证，这个是最多的。因为很多人来美国来访客就是用 B1 的签证，它是归入商用的签证这一类，其实就是来旅游。那个这个是比较多的。当然呢，对持有中国护照的人来说呢，这个不包括港澳台三地。 因为美国给港澳台三个地方的签证的类型不太一样啊，要松很多。对中国大陆来的签证呢，有一个审批的过程。那么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了这个签证关系呢，其实比较晚，因为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到吉米卡特的时候才开始的。吉米卡特以后，这个克林顿政府上台，那个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来往还不算多。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就克林顿总统这个阶段，也包括他以前的那个阶段。美国呢每年签发大部分给中国的签证呢是20万张，也就是美国每年给中国20万个人签签证，这主要的是这个用于商务用途的 B1 签证。那次的签证呢比较简单， B1 签证呢就是单次入境，就签一次来一次，再来再签，每来一次要办一次，这个显然呢就不方便。那么到了1999年开始，美国呢将大部分来美国的签证调整为商务旅游两用的，叫 B1 B2 的签证，签发期呢就一年有效期，但是可以多次入境的签证。这是美国的第一次改啊，1999年。那么这样呢，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在短时间内可以说说走就走，想去美国就去美国的人。这些人呢主要是哪些人用这种签证呢？大部分呢就是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雇佣的这个员工和家属为主，因为他们有生意啊，在美国企业工作，但是人又住在中国，经常要到美国开会出差，所以呢就说走就走，就给一年期的这个签证。在这种的政策刺激下，2000年这一年，这个由于克林顿总统这个任期的最后的一个财政年度，美国的签证是第一次突破了20万张，达到了24万6000张，这是2000年的9月份克林顿在任的最后一任，这个就多了24万张。到了小布什总统在克林顿以后上台呢，连续有两任8年，这个呢就多事之秋，因为2001年他上台，2001年的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美国企业和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呢就大幅度的扩张。但是呢由于2001年9月份美国呢又出现了911的连环恐袭的袭击事件，所以呢美国在2002年财政年度大幅度的收紧了签证的政策，美国给中国的这个 B1 的签证总的签证量就下降到只有21万7000张，就少了很多了。本来这个早一年还有24万6000张，到2001年就下降了啊，这个下降到只有2002年下降只有21万7000张。那么2003年呢，这个911事情刚刚过去，但又出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SARS， 也就是沙斯啊非典。这个非典呢美国又更紧张了，所以美国给中国的签证数量呢继续压缩，就下降到15万5000张，就从21万7000下降到15万5000，就更降了。那么应该说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个任期，他基本上呢这个签证的幅度呢是大幅度的缩减的啊，这个应该说一直缩减的，美国签证是一直下降，从2001年财政年度26万9000张下降到2004财政年度19万4000张，不到20万张。但是呢这个无论是911事件也好，沙士疫情也好，影响过去了以后情况就比较好了。十年赴美签证实施以后，美国签证数量在2015年达到巅峰状态，当时是222万9000张，这个签证就是十年前的10倍。拒签率呢比较低，一直稳定在 10% 到 12%， 基本上要申请都来到了。那么2016年的财政年度，虽然大家呢不需要再重复的申请签证，所以呢这个签证就回落到199万张，因为有很多人拿了十年的签证就不要排队拿短期签证，但是水平依然还高。真正的中美之间的签证开始跌下去，就是 Donald Trump 的时代。 Donald Trump 总统的第一任期，这个美国的签证，对中国的签证就遇到了两方面的减少。从签发数量上，2016年有 199.2 万张美国签证，到了2017年呢就只有145万4千张签证，2019年呢就只有102万2千张签证，一直在减少，总量减少。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道理，就是很多人不需要重新签证。那么但是呢美国在这段时间，在 Donald Trump 的时候，拒签率就上升了。美国的拒签率在2016年是 12%， 上升到2019年呢达到 18%， 就多了。到了疫情期间，虽然申请批准数量大幅度的下降，但拒签率呢还在上升。2020年的拒签率是 22%， 2021年呢是达到了 79%， 因为疫情严重。疫情以后的2023年拒签率也是 27%， 所以现在到美国领馆去拿签证呢，很大规模是会被拒签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航线现在是大规模的减少，现在飞机呢是少得多得多。那么所以呢这个美签过期以后是不是能够顺利的续签，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哦，感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分析，也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